川普预告世界级大事，上乌克兰总统私人电话，中共想干扰美俄峰会，中共战机释放信号弹，澳洲军机在南海遭到挑衅，马斯克或者牵司法弹劾潮，法官裁定买断计划无问题，全球瞩目川普宣布对等关税，加拿大13省长齐赴华府。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2月14号，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是艺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在昨日同时同普京同泽连斯基通了电话，并宣布将会同普京正式启动谈判，而副总统曼斯同国务卿卢比奥在14号将会在慕尼克同泽连斯基开始正式谈判，就在外界质疑川普是否会让泽连斯基失去土地换取和平的同时，川普就给了泽连斯基自己的私人电话。除此之外，美国媒体披露中共正在积极促成美俄之间的协商，不过就将乌克兰排除在外。在昨日川普同俄乌双方通电话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提前透露了一些信息。克格塞斯说，乌克兰加入北约不现实，美国不会在乌克兰驻军，乌克兰回到去2014年的边界是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个消息引发欧洲警惕，欧盟警告说，任何谈判都不能够不包括欧洲和乌克兰，否则将会失败。泽连斯基在今日2月13号表示，乌克兰不会接受美俄在没有基辅参与的情况之下达成的任何双边协议。他呼吁的是乌克兰和欧洲必须参与俄乌谈判。泽连斯基说，重要的是一切都不能够按照普京的计划进行，普京想尽一切办法将美俄谈判转变为美俄双边谈判。他强调，美俄和乌克兰在和俄罗斯方面对话之前制定结束战争的计划非常重要。泽连斯基一直希望能够在川普和普京会面之前先见到川普，不单止是乌克兰，欧洲国家亦都有疑虑，他们要求欧洲是和平谈判的一部分，并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德国总理表示拒绝接受强加给基辅的和平。为了回应盟友的疑虑，在今日13号克格塞斯表示，川普和他们通话是为了让双方都承认他们一直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就是坐低下来谈判。他否认了乌克兰会被美俄排除在谈判之外。克格塞斯说，无论是普京或是泽连斯基都不会从和谈中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谈判将会由普京、国务卿卢比奥和其他高级官员主导。他强调，普京和泽连斯基都将会参与解决冲突的进程。根据 Axios 透露，川普昨日在和泽连斯基通电话的时候提到，乌克兰的任何协议中都需要安全保障。他认为在和俄罗斯接壤的前线部署欧洲维持和平部队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并话俾泽连斯基知美国谈判团队的组成，而他和泽连斯基的通话时间比和普京的通话时间还要长。川普还话俾泽连斯基知，他理解泽连斯基对和普京交谈的担心，但是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外交努力取得成功，就必须这样做。值得关注的是，川普将自己的私人号码俾咗泽连斯基，表示可以直接打电话俾他。外界认为这样或者意味着维持和平部队将会冷冻乌东四周的可能性。在今日13号，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一架美国空军公务机目前正是飞去莫斯科，机上可能有川普政府高级官员。那川普会对乌克兰有什么安排呢？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比较可信的这种消息源说川普他在施压泽连斯基，要求他必须放弃对被占领土的主权。2014年这个边界主要涉及到克里米亚的归属，克格塞斯的讲法应该是收复克里米亚作为停战谈判的条件的，对这个立场的不认同。 其实泽连斯基本人亦都曾经公开表示过，佢唔打算通过武力嘅方式嚟收翻克里米亚，佢系先搁置以后，通过外交嘅方式嚟攞翻克里米亚。而真正关键嘅系，而家俾俄罗斯所占领嘅四个州，呢四个州嘅领土系唔系按照之前被放风出嚟咁作为非军事区域嚟处理？咁样由边个嚟驻扎？维持佢嘅和平等等，呢啲都系后续嘅问题。喺呢度入边就需要睇佢哋有几多有关停战谈判嘅细节，以及包括对被占领四州喺国际法上对乌克兰系咪拥有对佢嘅主权归属，系唔系承认俄罗斯系强占佢嘅？就算系佢嘅，呢个需要等到谈判嘅细节出嚟，就喺川普同普京表态愿意谈判嘅时候，《华尔街日报》喺13号披露。中共正在积极扮演调停角色，中方提议举行排除乌克兰参与的美俄峰会，这个举动引发了多方疑虑。消息人士说，普京之前曾经公开表示希望习近平能够协助俄乌停战，而中共担心美方会动用包括关税等手段来施压，因此开始推动有关停战的协商，目的是避免进一步的经贸制裁，同时展现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在北京的规划中，停战协商是由美俄进行，排除了泽连斯基的参与，这样和西方所主张的任何协商必须纳入基辅的立场完全相反。由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密切，亦都令到外界对中共的提案高度警觉。目前白宫拒绝证实是否收到中方提议，只是回应说完全不可行。另外，中共非常担心美俄之间直接的就达成了这个某种协议的话，将中共排除在外，那有可能形成美俄关系的实现一种正常化。川普有可能通过这次停战谈判，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一个联俄抗共的这样一个战略，这样对中共来讲是非常可怕的。在今日，共同社的消息说，乌克兰和他的盟友基本敲定将会在2月24号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决议草案，呼吁停止战斗并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决议草案强调俄罗斯长达3年的入侵对乌克兰造成巨大破坏和人道苦难，同时要求俄军立即撤军的重要性，并进一步确认维护乌克兰领土完整依据国际公认边界。草案强调不承认透过武力获取的领土。根据消息说，日本、法国等70多个国家正在考虑成为共同提案国，防止将乌克兰领土作为谈判筹码。在今日13号，川普预告世界级大事。川普表示，美方官员将在明日2月14号会同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的俄方官员举行会面。乌克兰官员亦都获邀参加，这个是3年来首次俄乌双方同时露面，出现在谈判桌前。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在俄乌战争之中实质上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中共当局当初对普京给予他合作无上限的一种承诺，普京可能都不至于会贸然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的战争，亦都就是说，中共他在俄乌战争上其实亦都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源。中共他有他自己在一个地缘政治和很多包括经济方面的一些这种算盘，所以中共他是迫切地希望自己从入面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和回报的。各位观众，川普在马上启动俄乌谈判的时候，中共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是想做什么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澳洲政府发布消息，一架中共歼16战机在11号在南海国际空域和澳洲空军侦察机发生不安全而且不专业的接触。共军战机在距离只是30公尺范围之内对澳洲军机发射信号弹，已经威胁到澳洲军机的安全。而这个亦都是澳洲在过去9个月内首次公开披露和中共军队发生的重大冲突。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强调这件事件的危险性， 他表示，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是中共军机这么近的距离接近澳洲军机，是没有办法确保信号弹不会击中澳洲侦察机的，而击中的话将会后果严重。目前澳洲国防部已经向中方提出正式抗议，指责这个是危及飞机和机组人员安全。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就反控是澳洲侦察机蓄意侵犯中国领空，中方采取了适当合法和专业的克制措施。不单止是这样，在今日13号，澳洲军方宣布一支中共海军编队出现在澳洲海岸附近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不是中澳军机首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在2024年的5月，一架中共战机在南韩附近的黄海国际水域向澳洲海军直升机释放信号弹，而在2022年，一架中共军机更加近距离地飞越另一架澳洲空军侦察机释放薄条，外界观察地凸显了北京在南海的军事活动正在扩大。虽然目前中澳两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有所改善，但这个事件恐怕会令到两国军事关系紧张，甚至到有爆发冲突的可能。中共在南海以及台海的挑衅并没有收敛。2月12号，美国自川普上任以来首次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23号，中共军方似乎用行动来回应，48小时之内有近62架次的中共机出现在台湾附近。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12号首次表示，美国首要任务就是要压制中共在太平洋开战。而川普近期亦都宣布，他希望在4年内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远超中共军队。美国动力网站11号的一个报道说，美国在刚开幕的祝英大规模空战演习中，一次就出动了至少20架加油机对参演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这样凸显了应对和中共在太平洋爆发冲突而提前做的联合演练。这样战术飞机的航程不足将会成为大问题，因此美军正在测试加油机的功能。2月12号，麻省联邦地区法院的奥图尔法官裁定准许川普政府继续推动削减联邦雇员的买断计划，并驳回了工会要求进一步救济的诉讼。跟着下来，马斯克将会大展拳脚。川普政府的买断方案也都叫做差佬计划，主要是鼓励联邦员工自动离职，从而降低政府营运的成本，提升政府效率。接受计划的人可以继续领取政府8个月的工资，然后自动离职。如果不辞职的话，可能就会面临跟着下来被解雇的风险。川普的法令一出，结果一些工会将川普告上法庭，而麻省的法官奥图尔上个星期颁布了临时禁令，将川普的最后限期由2月6号延迟到2月12号。最终奥图尔在12号裁定取消了之前针对川普政府买断计划的禁令。奥图尔认为工会和买断计划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些工会就在挑战影响政府的政策。这件案件并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受影响的员工应该通过行政程序提出索偿。奥图尔是由前总统克林顿任命的民主党人。目前工会并未表态是否会对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或者是采取其他行动。原告之一是美国最大的联邦政府雇员工会，代表80万的政府雇员。川普上台之后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其中一些遭到美国法官的阻止。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12号指责这些法官滥用权力，并表示真正的宪法危机正在我们的司法部门发生。莱维特表示，川普政府会在法庭上遵守法律，但是我们亦都会继续寻求一切法律解决方案，最终推翻这些激进的禁令，确保总统的政策能够实施。而马斯克更加在昨日呼吁立即展开一轮司法弹劾行动。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其实奥图尔的裁决理据不足，政府有权请人，为什么就没有权减人呢？而且在炒人之前，政府还提供了慷慨的选择，这样怎样能够算违法呢？ 方伟话：法庭裁定川普胜，呢个系实质上嘅。从表面上，佢并冇咁样讲，佢只系话呢啲工会起诉川普，你冇理由，你唔系受害人，唔到你做呢件事，咁样先至觉得对法官嚟讲，佢就唔使承认川普系对噶，但系又可以让川普可以继续做呢件事。目前已经有75,000名联邦雇员接受咗川普嘅买断计划。不过，马斯克嘅瘦身联邦政府嘅目标系削减10,000亿美元嘅政府开支。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嘅讲法，有官员已经接到通知，要做好最多裁70%嘅准备。喺11号，川普喺白宫进行咗下一轮嘅部署，佢下令各联邦机构同马斯克团队合作，找出可以裁减的人力和可以完全撤销的部门。两个部门已经被裁撤，一个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另外一个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 跟着下来，川普的目标是取消教育部，这样随着离职买断计划的复活，川普会有什么后续行动呢？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分析说，这个裁决下来之后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因为川普要做大规模裁人，如果严重的话，全部裁的话，很容易被人告，所以他就先来一个买断，推出他的分拆计划。我给你8个月的薪水给你走，你不走的话就不是你话事，下面就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做。这样川普和马斯克一向都是试图大幅削减联邦的队伍，减少联邦花的钱，这样削减浪费也好，赤字也好，将联邦预算平衡回来，而这些员工的工资等等之类，就是整个队伍来讲是花钱最多的地方，所以现在就是基本上扫清障碍，可以放手向前走了。对于川普和马斯克完成他们的削减联邦预计的目标走了一大步，几乎是前面障碍就变得很小，这个是判决的一个影响。自从川普提出要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之后，各国相继到美国寻求豁免，而日前加拿大13位省长亦都罕见地集体去美国，带头的安大略省省长正不断向川普示好。不过川普在今日2月13号公布了全球对等关税的消息。在13号，川普在真相社群上发帖说，在贸易方面，为了公平起见，我决定收取对等关税，这意味着无论谁向美国国家收费，我们都会向他们收费，不多也不少。就美国政策而言，我们将认为使用增值税制度的国家和关税相似，增值税制度比关税更加具惩罚性，不接受用不公平的手段损害美国利益。川普说，我们将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为各国提供的补贴提供经费，同样将会对一些国家收取的非货币关税和贸易壁垒作出规定，比如他们不允许美国企业营运，这样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抱怨。如果一个国家认为美国的关税会过高，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要降低或者终止对美国的关税。如果你在美国制造产品，这样你就不需要征收关税了。川普说，多年来美国一直受到其他国家的不公平待遇，包括盟友和敌人。多年来美国帮助了很多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现在是这些国家记住这一点的时候了，并公平对待我们，亦都为美国工人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个消息就好像重磅炸弹，因为就在川普宣布征收对等关税之前，各国陆续地调整措施并拜会川普，就好像今日和川普见面的印度，几日之前到美国的日本首相。除此之外，台湾、澳洲、越南，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都陆续向川普提出豁免请求，而加拿大地方政府已经沉不住气了。在11号，加拿大13省和地区的领导人集体访问华盛顿一个星期，希望在关税问题上和美国进行沟通，并提出中共才是美加共同的经济敌人，在应付中共威胁方面，加拿大可以帮上大忙。为首的加拿大联邦委员会主席安大略省省长福特一反之前对美国的挑衅态度，还直接对川普的提议表示要配合。他说，中共是美加共同的敌人， 加拿大将终止中共透过墨西哥转运，亦都会对中国制的电动车、电池、铝和钢铁等商品征收同等或者是超过美国的关税。福特表示会打击芬太尼走私，亦都将会同盟友分摊更多的防御支出，仲提议建立关键的矿产安全联盟，以便美国和加拿大的供应链都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各省的首长在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中，仲会同美国商界领袖、智库和国会议员会面，希望能够在白宫和川普顾问会面。为什么各国都对川普的对等关税这么紧张呢？就事件，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这个是一个全球性没有差别的对等关税，如果是实施的话，针对所有国家入口的东西当然是会贵，就怕引起通货膨胀，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川普他要做的是要将整个贸易局面搬回来平等的这个正常交易，所以就是历史上延续到今日全部都是对美国不公平的交易。要搬回来的话，肯定有很多人不高兴，但是对国内是担心通货膨胀可能会出现。不过这个是做这件事情的必然代价，而且这件事如果做得好的话，通货膨胀是短时间的事，所以就美国人要承受，你要改变以前这么大的问题，不付出一些代价是不得的。我觉得川普不会往回走的，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条路才能够将整个对外贸易平衡回来。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请你记得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期的节目了。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